我们每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的带领诗歌的，他都会带出一个跟我今天讲的题目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刚刚唱的最后一条歌，就我要顺服。我们无论到哪里去，都要怎么样？都要忠心。而我今天就要讲，我们是仆人，仆人要预备见主人。弟兄姐妹，圣经上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以前都是罪的什么？罪的奴仆。后来你被耶稣基督宝血买赎以后，你会变成什么？你要变成义的奴仆。所以 in a sense 就是从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当中，今天你是信耶稣的，因为信耶稣的就是你跟我都是什么？都是耶稣的仆人。这个仆人，我们在看这段经文马太24章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人他说，哎呀，那个是指按时分粮的，那个是传道牧师的事，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弟兄姐妹，我要你先告诉自己，也请你告诉旁边的人，你是耶稣的仆人，好不好？请你跟旁边讲说，你是耶稣的仆人。你是耶稣的仆人 ，OK？ 你是耶稣的仆人啊，因为耶稣用重价把你买过来 ，OK？ 所以你是耶稣的仆人。好，我们打在周报上面呢，我们有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吧？马太24章44节，我再把时态也放进去，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忠心有见识、聪明灵巧的仆人呢？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持续的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持续的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持续的来的迟，就动手持续的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持续的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或作把他腰斩，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弟兄姐妹，这是在马太24章主耶稣基督讲五个比喻这当中的一个。那讲完五个比喻之后呢，他就讲了那个让大家看的都吓一跳的分什么山羊跟绵羊，审判来了。所以你会发现到这边有一个很奇特的事情，耶稣基督他对于审判的结果，他在他的眼光当中，他看的人一个是忠心有见识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恶仆人，他没有第三种。所以呢，从他的眼光当中，就像我们小时候，我不晓得你们小时候怎么样，我们小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就跟妈妈，妈妈这是坏人还是好人啊？我们的小时候呢，我们很简单的啦，我们看电影啊看电视啊就会问爸爸妈妈说，哎，这是好人还是这是坏人？我们只有两种人，我们没有办法你知道很复杂的去想说，哦，这个人是中间偏好人，哦，那个人是坏人偏好人，然后我们没有这种的分辨，你知道吗？我们只知道好人跟坏人。那我们积极的发现到，我们的神耶稣基督看我们也是，他是两分法的，没有三分法。所有他的审判，他的眼光当中不是好的就是坏的，没有第三种。我们今天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的要处理这样的事情也是挺麻烦的，挺辣手棘手，不知道怎么去。因为呢，你就是一点点坏好像都是坏的，一点点好好不过那个坏，那你就完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世界上一个义人都没有，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 OK 啊，稍微得安慰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哈利路亚，阿们。但是当我们这边看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问题，都是得救的，都是仆人了，怎么办？怎么仆人当中还有好仆人、忠心的仆人，哎呀，有一个恶仆人。那么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好的 跟不好的。同样的，他对于仆人的分辨不是跟世界上人一样，你是信耶稣的，而是你不信耶稣的，不信耶稣就到那边，信耶稣到这边。他没想到他在这个信耶稣他这一边的再来分一次，好的仆人，不好的仆人。但如果你这样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到 Oh my God OMG 怎么会这样。我们的神学可能说，哦，这边都信耶稣都得永生吗？这种事情我不敢讲，因为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耶稣基督对他的仆人可严厉了。为什么呢？你看到最后我们刚刚念的地方，他说要重重的处置他，把他怎么样？腰斩。哦，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耶稣说的。他把那仆人抓过来腰斩，腰斩就是一分为二。你去看英文，有个英文叫做 divided into two pieces， 就把它给 cut into two pieces 啊，就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会发现到，哦，原来当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基督拥有你，他拥有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做他认为是对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开始敬畏了，哇。原来上帝不可以轻慢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我说呀，我是到信耶稣啦，我罪都已经得到赦免啦。可是你知道吗？他现在是看待仆人的。那这个恶仆人跟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有什么分别吗？这个地方他就在讲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历世历代的解经家，他对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呢，那是极尽所能啊，五花八门。有些人说啊，这是对犹太人的，不是对一般的人哦。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要用按自己的意思来分别说，哦，这是什么人，哦，那是什么人。弟兄姐妹，你我没有那么聪明。虽然犹太人他说，哦，这是给犹太人的，所有的都是给犹太人的，那是他们的看法。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通通都是仆人，我们每一个都是仆人。他说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你们要预备。所以今年呢，5779年呢，我们从犹太历5779年开始，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就叫预备 Prepare Be ready。 你要预备自己，因为最近的灾难很多，就在我们前几个礼拜当中呢，你看到印尼的地震，印尼的什么海啸，再来一个火山爆发，都在同一个地区。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印尼怎么那么倒霉。 OK， 我们再看日本，今年有13个台风往那边去了。你知道日本都快要第一次日本说，嘿，请你来帮助我们。日本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以前有国仇家恨的，就说哎呀，太好了，终于报偿了。哎，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从一个耶稣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我们知道你送了这么多的灾难去，他们那边要开始复兴。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当上帝在好像用灾难性的惩罚某一个地区的时候，弟兄姐妹，福音要在那边开始展开了。你要有神的眼光来看，弟兄姐妹，了解我的意思吗？当911在美国纽约发生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就说，哇，怎么会这样子，恐怖分子，好，很生气哦，祷告要斥责他们，然后顺便还咒诅他们一下。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在当时候，如果你真正的明白神在做什么事情，你会发现到那就是复兴的开始。所以911之后呢，美国教会突然之间发现一件事情，怎么以前的人不来教会，通通都涌进来了？怎么开始之间呢，没有人要踩你这个礼拜堂的，怎么通通都跑到礼拜堂来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对于灾难的事情，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看见，你的角度要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有许多人还很挣扎，我们开餐厅的很挣扎，我们有小孩子生病的很挣扎，我们积极的能力，为什么？难道有什么地方做错吗？难道有什么地方得罪上帝吗？我告诉你，都不是，因为上帝要祝福你，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会说，哎呀，我被迫来到这个地方，我的前途在哪里？你不要担心，上帝要祝福我们，要有这种看见啊。弟兄姐妹，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什么是仆人的使命？你是仆人的话，按照我们对于仆人主人的关系，我们知道仆人就是要完成上主人给的托付。那么在这个地方他讲说，你要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那我在这边特别划线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都是耶稣的仆人。我们好像我们都是小朋友，你是小朋友，你当过小朋友对不对？你才会长到这么大。我们有六七十岁的人，我们八十几岁的已经在台湾了，我们还在每天为他祷告，平安的带他回来。那你知道你小时候呢是被人家照顾的，爸爸妈妈照顾你，对不对？有吃有喝，要上学，要做什么，每件事情。然后等你长大之后呢，突然发现到呢，你出去外面自己一个人工作的时候，你要自己开始照顾自己了。然后以后结婚有小孩子的时候，你开始照顾别人了。然后弟兄姐妹，在上帝的家里面你也是一样，你从小是被人家照顾的。在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来照顾我啊，啊，刚刚信耶稣，好，来来来来来，我们聊一聊哈，你圣经读到哪里啊？哪里有不懂啊？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哎，我们就这样被人家照顾啊，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等到我们稍微四年五年了，就会开始去照顾这些刚来的人。我们就这样一波一波一波一波，大家都变成成长。然后如果你再看我们刚刚讲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呢？你要知道，这个家里的人除了你自己的家之外，可能是你的小组，可能是你的服事的范围，你要带敬拜赞美啊，你要带主日学啦、啊，你有带导啊，厨房啊，你要传福音啊，宣教啊。探访光彩这一小块就是你管理的地方。你开始以前是被服侍的，被人家服侍的，开始成长了，变成服侍的人。那弟兄姐妹，你也可以讲说，我们从小开始成长了以后，将来有一天你养你的孩子，你就是希望他有一天独立成长。你不可能希望一个孩子永远扒着你，爸爸我要吃你的，我啃老族啊，不可能嘛。弟兄姐妹，你在神的家里面，你就是要长大嘛，你不长大我白养你了。那主人对于仆人的心态也是一样啊，我今天也在找很多人的照顾，我今天有困难全教会都为我来祷告，我们在扶持你，从精神上，从物质上，你需要什么我们都可以给你。但有一天你长大了，你可以去服侍别人。他要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不是说都是牧师传道的事， No， 每一个都是。你有你的那一块，你的那一块你要成为一个照顾别人的，你那一块是要成为一个服侍别人的人。我不要再当属灵的小 baby 哈，都要人家喂奶给我们，我们在等着吃，等着喝。你要开始来服侍人，因为你是耶稣养的仆人，你是一个仆人啊。仆人要照主人的吩咐，所以我们从小在家里面，从小在教会里面。无论你现在灵命深浅到哪里，有一天你要长大，有一天你不再是被人照顾，有一天你要去照顾别人。这个就叫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个见识其实呢，在同样的希腊原文啊，翻译成灵巧啊，记不记得有个灵巧象辞，意思就是说你是有见识，就是你很聪明啊，你是很灵巧的，不是那种一成不变的，不是。弟兄姐妹，这上帝给我们有灵巧的心思，知道怎么去服侍。其实重点就是说，恶仆人跟聪明的仆人，就是他愿意去服侍人。那恶仆人是什么样的恶仆人？恶仆人说，反正耶稣他一直 delay 嘛，一直延迟嘛，一直延迟嘛。我们现在全世界基督徒等耶稣已经等了快2000年了，还不来。 他很慢的，很慢的，那很慢再说嘛。他这个恶仆人是说，我主人持续的持的来，他就动手持续的打他同伴哦。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原文时态放进去？那个不是一次两次，是持续性。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教会，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我已经非常常常的跟大家讲，我们的神是看你的常态性，你的常态是什么样子，不是看你偶尔一两次跌倒，不是，你的常态性是什么，你的对人的心态是什么，你对人就是恩慈良善的嘛。当然有时候看到牧师生气有发脾气，你会看到牧师会发脾气，但是牧师不是每一次常常这样子，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常态性。你的常态性是什么？你会常态性去动手打你的同样是做仆人的同伴吗？这个打是什么意思？就是攻击，就是不合一。我们看到在基督教界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宗派在打来打去，有没有？我们打的最惨的就是说，我们传统教会的对我们对圣灵开放了，我们常常被打，然后我们就说，主啊，他打我，我还是爱他。神在训练我们这个事情，你知道吗？他们可以来攻击我们，但我们从来不去抹黑他们。为什么？我们是他的仆人嘛。我们的常态性是什么？我们要有恩慈，我们要有良善，我们要有合一的灵。我们在等他，上帝，他需要理解，他需要明白。我们对圣灵开放嘛，我们不是怪物嘛，我们是遵照上帝的吩咐。你要被圣灵充满，他们对圣灵充满的误解，不能成为我们骂他们的原因，而是变成理解他们主要，因为他们不明白。虽然很久了，我自己的老教会。我在那里待了22年，出来到现在已经过了13年了，他们还是对圣灵不开放。我只能说，上帝啊，我还在等哦。有一天他们会开放的，我深信是这个样子。但是弟兄姐妹，恶的仆人就会持续的去打他的同伴，意思就是说，他认为他是对的，他就攻击。那这个样子的话，弟兄姐妹，除非他真的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比如说他对使徒信经里面所做的事情呢，他跟你不一样，跟我不一样，那么他绝对不是在同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但除了这些以外，有很多不同啊，每个教会都不同。像我们刚刚领饼领杯的时候，有很多的教会都不一样的。有人教会是用一个碗，每个人喝一口，你敢不敢？ Yes OK， 要合一嘛。OK， 有人那个饼呢是要沾那个的，他只有一杯，然后去沾那个，每个人剥一块饼去沾，那个叫做领饼领杯。有人受洗一定要点水礼，有人受洗一定要是浸礼，那大家吵得不停啊，吵了几百年了。那弟兄姐妹，我们通通都 OK 了，你点水礼的、浸礼的我都承认 ，OK， 你爱怎么领饼，那请你尊重我们的方式，好不好？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有什么好争吵的。我们在中国大陆呢，很有意思啊。有一个是叫做奉耶稣名受洗的，有一个叫做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的。OK， 这两方面呢，吵来吵去啊，还分家，互相指责对方是异端。那这种事情也不会在我们教会发生。然后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是一个合一的人，我们不要成为什么常态性的去攻击自己基督的身体。那么你就是恶仆了，我们要小心这个东西，了解我的意思吗？然后又和醉酒的人一同持续的吃喝，然后这个又是另外一方面。什么叫恶仆人？弟兄姐妹，恶仆人就是只知道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有没有 ？Yes， 满足自己的需要，他只要喝，他只要吃，我自己爽快就好了，我不会去管别人的需要的。我服侍我自己，我不要服侍别人，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看到这个恶仆人在好仆人、恶仆人，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好的仆人在按时分粮了、啊，分粮啊，分给你啊，分给你啊。这个分粮不是只有像牧师在讲到叫分粮 ，no， 你可以到厨房去分粮。我厨房 ，by the way， 需要有缺的服侍同工。我们厨房需要人家服务的服侍的，我们在小组当中，我们需要很多的人来讲解圣经，我们需要很多人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很需要很多人去传福音，我们需要医病赶鬼，我们需要关怀探访，这一些都是你可以去跟人家分粮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你不能说啊，我什么都不会，我都需要人家来服侍我。我感谢主，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人，谢谢耶稣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东西可以给别人，阿门。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么他在路十一节，那个主人回来看到这个样子的时候，他要怎么样？重重的处置他。我要中文翻译非常非常的文雅，那个原文就是 cut in the half。Cut in the half， 把它切成一半了，赶快的，很忠心的把它腰斩，把它 cut in the half。那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弟兄姐妹，我们说，耶稣你们对自己的仆人这么凶啊？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对自己的仆人这么严厉的。我在这边特别讲啊，恶仆人要死两次。他当场如果回来的时候我们还是在肉身的话，先把你 cut in half， 先把你给腰斩了，腰斩了完了以后呢，然后定他和假冒伪善人同罪，然后在哪里哀哭切齿。然后弟兄姐妹，哀哭切齿是什么意思？我看一个犹太人的著作，犹太人说哀哭切齿对他们犹太人讲就是在地狱里面的景象。我们很多的人解经说哀哭切齿不是在地狱啦，我们哀哭切齿在那个 limbo，在炼狱当中，好，那是天主教的讲法，或者是在这个黑暗的当中，等到他们还有机会悔改。那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人的讲法，在圣经里面没有这种事情 ，zero。耶稣只有两种，他的审判只有两种结果，没有第三种。你到那个地方哀哭切齿就没有机会。所以我们的主题。预备，我要预备大家不要到那个程度，不要到那个境况。 You can 用耶稣的爱来告诉大家，劝化你，要帮助你，我们要成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们不要做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你不要说我只要被服侍， No， 你要开始服侍人，在你服侍人的当中，你才发现到你以前被服侍的时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你要开始去服侍的，啊，弟兄姐妹，你预备好了没有？如果我们现在还是恶人，赶快悔改，你还有机会。你要开始去服侍别人。我再说，服侍分粮不是只有传道牧师的责任，你可以有很多的东西分给人家。你可以有钱的，你可以去扶贫的，你可以去做善事，真的是善事。但是现在做善事也要非常有智慧，非常的有智慧。我前几年去找要做善事的机构，哎，有一个组织哦，他就把所有有名的Charity organization， 就是说那些专门做好事的，他们就有了一个，就从他们的报告当中，他来算，他说你一块钱捐献给这个组织哈，他有多少的百分比是用在他的 ministry 服事上面？哎，你知道有很大的比例。他是用在他的行政费用上面，所以我那个时候在1980年的时代，我奉献很多钱给一个叫做 United Way， 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United Way。 我发现到他用的一块钱里面有55 cents 是行政费用，他只有45 cents 是真正用在他捐助的地方。哎，我发现到这个事情以后，我就说，啊，对不起，我再也不奉献到这个地方去了，我奉献到别的地方去，我奉献到90%几的，最棒的， 是 lung cancer， 你去看，当然这些都是数字了，这是几年前的数字，你要自己去 diligent 的去好好去寻找，让你的奉献的钱用在刀口上面，了解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投资要有眼光，我们投资要有眼光啊，弟兄姐妹，这个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川普当选的那一天，我进去股票市场，我很久没有去股票市场，我的股票市场不是玩股票，我的股票市场是买 mutual fund， 我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赚了很多钱，40%，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拿出来奉献到需要的地方，当然最需要的是我们自己教会啦，我们自己教会还有贷款，但是你要知道你有钱了，我可以去帮助有一些的人，在我的奉献一定的比例当中，我一定要去支持这些有需要的。那弟兄姐妹，你可以分粮的，如果你在精神上面 spiritual 上面属灵上面你都可以作为一个分粮的人，那么你常态性的你就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最后主耶稣基督快来了，我们求耶稣基督的恩典跟怜悯常常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长成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好仆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又恶又懒仆人的灵在我们身上完全离开我们，我们要整个的翻转过来，我要带领大家要成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不再受到蒙蔽，我们要有正确对上帝的看法。我们很感恩哦，昨天那个大法官 Judge Kavanaugh 已经通过了，所以呢对于美国的法治宪法的这个有一个最高的法院9票现在呢可以呢可以有一个决定性，一定会有一个 ruling， 一定有一个决定，我们很感恩，不管怎么样我们总算呢让这个法律呢法官呢能够进入稳定的状态，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持续的为我们政府来祷告。我们很感恩，在这种美国的政局之下，我们也常常要为他们来祷告哈。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祷告比什么都还要重要。所以我现在花很多的时间，开始为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在祷告。虽然你很少看到牧师主动打电话给你，但是你绝对是在我祷告里面。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结束。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聪明灵巧的仆人，你要派我们来管理，将来你也要派更多的事给我们管理。主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一个未来管理的先修班，我们在人世间当中如何忠心的管理你所量给我们的范围，你将来就将更大的事更多的权柄交给我们管理。主，我们谢谢你，献上感恩，因为你是一个伟大的神，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都是忠心的。谢谢主，让我们顺服，让我们成为忠心的人，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